一些大的这个动物园里面都有，色彩非常之美啊，尤其是孔雀泰迪，羽毛展开了的时候，的确非常之美。鹦鹉啊，是以红嘴啊，这个绿色的羽毛为最珍贵啊。那么它很灵巧啊，能够学人的语言啊，而且会说话。那么嘉陵频起，佛经里面讲呢，他的音声呢特别的好听啊，纵然是天人，这个音声呢都比不上他啊。更妙的就是这个小鸟还没有出壳啊，因为它是卵生，还没有出壳的时候，这个叫的声音呢已经就非常之美了啊。所以在大论里面讲啊，嘉陵频起，这个它叫的声音呢超出一切的鸟音啊。那么它产在雪山，就是喜马拉雅山啊。那么这种鸟我们很少见到啊。那么还有一种就是共命之鸟啊，也是产在雪山啊，喜马拉雅山。那么这个鸟也是真禽之一，它是一个身体呀、两个头啊，连体的。经上说它是两个神识，但是它共一个身体啊，两个神识共一个身体啊。那么在动物里头，像这种情形除鸟之外，其他的也有啊。因为大家晓得两头蛇啊，它也是两头共一个身啊。那么这些年来，我们从这个报纸、从电视广播里看到有所谓连体婴儿，这个小孩人啊，也有啊两个头共一个身体啊。那么这些呢都是神识是两个，它这个国报是在鸟里面，我们视之为非常珍贵的珍禽，我们去欣赏它，实在讲夜报不可思议啊，夜报不可思议啊。那么像这种夜报，我们也能够啊想象啊得知啊。所以一个人啊，人在这个世界，人与人之相爱要理智啊，不可以啊沉迷在这种爱念之中啊。如果像长恨歌里面这个唐明皇所说的在天愿为比翼鸟，恐怕他给这个杨贵妃死了以后就变成共命鸟了，共命鸟多难过啊，两个神识共一个身体啊，这多难过呢啊。所以是在地愿为连理枝啊，连理枝的植物还好一点啊，这个两个神识共一个身体的时候，谁也不自由啊。这个是虽然是真情啊，可是啊它的果报我们要多去想一想啊。 那么鸟呢，因为稀有啊，所以为大家了所欣赏啊，为大家所这个珍爱。阿弥陀佛随顺众生的爱好，变化这些珍奇之鸟，一方面可以满足你欣赏的愿望，一方面呢利用这些来做教学的工具啊，利用这个来做工具啊，来教导一切大众啊，教导一切大众。那么说到六十啊，这个里头有简单的解释啊。这个六十出因六十前面说过啊，极乐世界的众生都是莲花化身的啊，所以啊他不要睡眠，也不需要夜晚躺在床上啊，一切大众如此，鸟阿弥陀佛变化所作，他当然也不要睡觉啊，也无需要睡觉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极乐世界这些众鸟说法是不间断的啊，六十特音就是不间断的啊。换句话说，那个地方的熏习完全是大乘佛法的熏习，一乘妙法的熏习，所以人呢成就得快呀，道理就是在此地。那么他的说的法可以说是无量无边的法门，无量无边的法门。本经里面只略说了一个纲领啊，略说一个纲领啊。那么这个纲领呢是通大小乘的啊，就是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啊。那这是说的什么呢？是的三十七道品，三十七道品通大小乘。从大学生，换一句话说，一切佛法了都可以用这个三十七道品呢统摄，所以这个三十七道品并不仅限于小乘。这一点诸位要特别留意啊，那就是说大乘法里面也不外乎啊这个三十七道品。世尊不说四摄六度这些大乘法门，而说这个三十七道品，这个里面的用意呀、也很深，那就是告诉我们学道啊，要从根本法修起啊。虽然修的是大乘、上上乘，但是千万不可以疏忽根本法啊，就是基础的佛法、它有这么深的意思在。 那么经里面是从五根五力来讲起，那么既然讲到三十七道品了，前面它还有三科啊，就是四念处、四正勤、四如意足。经上虽然没有，但是后面它有个等字，我们在此地先将这个三科给诸位做一个简单扼要的介绍啊。先看呢这个四念处啊，念处啊是智慧的这个关照啊，它有四条，所以叫四念处啊。四念处，念呢就是能观的智慧，处啊就是所观的境界啊，所观的境界。所以这个四种观呢就是念啊，那么这个底下的呢这就是境界啊，这个就是念，这就是处啊。观呢这一个字是念，身不净呢这就是处啊。所以在这个底下的时候，你就看到念是观照啊，啊是智慧的观察。这个在佛法修学了，这是属于根本法啊。你譬如有十多的同学们啊，那么讲到这个佛法了，大家都很关心呢，哎呀我们这个智慧不开怎么办啊，如何就开智慧呢？这个四种观法是叫我们开智慧啊，叫我们开智慧。第一个观身不净，第二呢观受是苦，受是享受，第三呢观心无常，第四观法无我。我们先跟诸位解释这个四句。那么首先说我们的身，谁不以为自己的身很干净啊？自己这个身很可爱啊，天天给它洗得很干净，涂上香水香料啊，总感觉到这个身呢很美啊。其实你要用智慧去观察，这个身不可爱啊。为什么呢？要说真话了，这是个臭皮带呀、是个臭皮带呀。你想想看，你外面这是像个皮带一样，里面装的什么？里面所装的，佛在经上讲36种肮脏不干净的东西装在这个里啊。皮带又不是很好的皮带，为什么呢？离出了个脏的东西还往外头漏啊，还往外面漏啊，毛细孔里面漏出的汗啊，七窍所流出来的不净啊，不净之物啊啊。所以你要一个星期不洗澡，你的身上就臭了，里面那个东西啊都往外头漏了啊。天天洗天天漏，可见的这个不净之物，这是你要晓得事实的真相。如果你一旦发现了这个真相了，
啊，的确是肮脏不净之物，你对这个身呢就不会耐心啊，不会再珍惜它了。然后啊，你才能够发心，借这个身体啊，这个有漏不净之身，去修无漏清净身。这个才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啊！啊，如果你要是吝惜，过分的爱惜你这个身体，诸位想想看，这个身体能保存多久呢？这是业报之身，无法长久存在啊，没办法保持啊。你怎么样珍惜它的，到后来还是一场空。那好了，我们现在懂得了一点佛法，我们借这个有漏不净之身，怎么样去修无漏清净身呢？啊，那么谈到修行，最好的方法就是修净土。啊，我们仔细去研究研究，观察观察西方世界的诸圣善人，他们的身是究竟清净，不像我们这个世界有漏不净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这个身呢，是染业不清净的业所感的，业报之身呐。西方极乐世界，人家修的是净业，不是染业。纵然是同居土，下品下身，他也不断烦恼而往生的。这是我们讲待业往生，不断烦恼就能够往生。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佛在经上跟我们讲的很清楚，欲言正三中不退，他绝不退转呐。他的境界一天比一天殊胜，他的智慧一天比一天增长，他的业障一天比一天要消除的很多。这个是西方极乐世界殊胜之处，所以我们如果要想得无漏清净自在之身啊，在一切修行行门当中，的确无过于求生净土啊。我在佛学讲座里头也告诉很多同学，一般人呢只知道中国的佛法特色是在禅宗，不晓得佛法的中国佛法的特色在净土啊。为什么大家知道在禅宗呢？因为禅宗啊影响的这个面很大，比如说中国的禅影响了中国的艺术， 啊，影响中国的文学啊。你比如中国人画画，画里面有禅意；中国人做诗，诗里头有禅意；中国人写字书法，字里头有禅意。所以有这么大的这个影响力，大家才认为啊，我中国佛法的特色在禅，禅的影响这个面很大。但是他不晓得，净土影响的深度远超过禅宗的影响。自从东晋慧远大师建立这个莲社啊，提倡专修净土以来，一直到今天，修净土的人比参禅的人多。修净土成就往生的人比禅宗大彻大悟的人不知道要多多少啊！所以由此可知啊，中国佛法的特色如其说是在禅，不如说它是在静，更为恰当。那么当然这两种都是中国佛法的特色。我们今天要将中国佛法发扬光大，能朝禅与静这个两方面同时来宣扬啊，同时来传播，对于整个世界这个世道人心、世界和平、美满生活，一定会有很大很大的贡献。这个念处里面第二条是讲的这个享受啊，观受是苦啊。我们想想我们的享受啊，不要自己以为啊，我现在很自在呀，一切都很顺利呀，我很乐啊。实际上乐是假的，苦是真的，真假的标准在佛法里面定义，凡是会变质的，这就不是真的。它不变的呢，那我们就说它是真的啊。比如说你肚子饿了，饿的时候很苦啊，啊，你得到了很好吃的东西，那你这个吃就很浓啊，这很浓啊，饮食很浓，饮食是人之大欲 啊。你最喜欢吃的这个，吃了一碗，哎呀，很浓，再吃一碗啊，很好吃，连续叫你吃个20碗、30碗，你叫苦了。你看，乐变成苦。乐极生悲，乐变成苦，乐是假的啊！打你一鞭呢，痛苦啊；打10鞭更痛，打100鞭更痛。不会说打到后来后变成乐了，不会变的，苦不会变成乐，只有苦上更加苦，苦是真的。乐会变成苦，乐是假的啊！你喜欢跳舞，很乐，叫你连上跳上个7天7夜，你受不了，叫苦连天了，苦啊！啊，所以诸位想想，世间事是不是这样的？何况生老病死，人之大苦，哪一个能够避免得了啊？前面在三苦八苦里头跟诸位说过， 求不得，怨憎会爱别离。古今中外，哪一个人能够逃出这个范围？所谓的乐，那是你迷信啊！为什么呢？因为你那个苦啊，暂时离开了，你把苦忘掉了，你以为是乐呢？其实，你那个苦只是暂时离开而已啊！啊，你比如说饮食，你虽然饮食很自在，啊，你要晓得，饮食是治苦的。你不吃饭饿得很苦，那饭是什么？饭就是救你苦的啊！就好比病人吃药一样，他到时候病就发作了，不吃药这病就会发作，苦不堪言啊。那么这个药下去了，只能够有效的时间只能够几个小时，几个小时以后又要吃药。咱们吃饭就是吃药啊，所以佛门呢叫这个饭叫药食，道理在此地啊，把这个饭当药吃，这个就是有智慧啊，晓得什么？这饮食是了我们饥饿之苦啊，饥饿之苦是真的，你不吃饭的苦马上就来了啊。如果这是假的话，那你就可以不吃，他也不饿。穿衣服啊，这是遇寒冷之苦啊！我们的享受乐在哪里呀？没有乐啊！你以为你有乐受，那是迷信啊！你把事实的真相看错了。讲到真正的大苦，没有文法的机缘，没有文法的机缘就没有开悟的机缘，没有开悟哪里会能证果呢？我们无量劫以来，生生世世在六道轮回舍身受身，真是啊，我说的生死疲劳啊，这是众生的大苦啊，哪一个人觉悟？哪一个人看出这个事实的真相？唯有佛与大菩萨这些真正有智慧的人，他看出来了，他教给我们脱离苦海呀，先要觉悟啊，知道生死轮回是苦海，脱离这个苦海，当然这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这是最好的办法啊！因为净土里面不说别人，同居过度的这里享受，我们在经论里面看到本师释迦牟尼佛给我们介绍的，的确不可思议之路啊！那个世界没有生老病死，没有怨憎会爱别离，求不得无因之身，乃至于坏苦辛苦，通通没有，没有这些重苦逼迫我们，所以那个地方叫极乐世界。 第三，关心无常啊，这个心就是念头啊，我们自己稍微醒察醒察就发觉了啊，我们现在这个念头啊，一个念头起，一个念头灭，一天当中不晓得有多少万千的念头啊，在那里起灭，这是苦因呐。这些念头里面，你想想，哪一个是自己的念头？哪一个念头啊是真实的呢？如果是真的，那就永远不消失，这是真的，是生灭会消失的，叫妄念呐。给你讲的一切念头都是妄念，就是从这个地方来说的，因为你的念头不能保持住，会失掉啊，而且很快的就失掉啊，念头在那里起灭啊，所以这个叫妄心，妄心啊是无常的啊，这是苦本啊，是一切苦的根源啊。我们前面讲身观身不净啊，这个身不净受是苦，从哪来的？就是从妄想当中来的啊。那我们再想想西方极乐世界，人家那个心是真心，不用妄想，所以他的心是清净净，心净则土净啊，心净则身清净。四念处观里面讲到修行这一条是最重要的啊，我们把一切这些妄心妄念通通把它断掉，你的真心就现前。这个话说来容易，做起来不容啊。为什么呢？你一天到晚还是要打妄想啊，你知道妄想不好，很想把妄想止住，止不住，只有妄想啊更多啊，这怎么办？这个念佛法门里面教给我们，用一个妄念来对治所有的妄念啊，这个妄念什么呢？阿弥陀佛啊。换句话说，叫你这个一天到晚二六时钟，你这个心里头啊不起念在意，这一起念呢，马上就转到阿弥陀佛上去啊。这是用一念来对治一切妄念的办法啊，因为你要想所有念头都没有，这是不可能，做不到的啊，所以叫用一念来对治一切的妄念啊，何况这一念与这个清净心相应啊，因为这一念呢叫无量觉，觉心就是清净心，觉的境界就是清净的境界，所以叫提起一念，这一念也可以是称之为叫正念， 也可以称之为叫五念。怎么呢？五一切妄念啊！但是你毕竟呢还有这一念在啊，我们带着这一念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到那边去，我们的功夫再精进，连这一念呢也断除了，那就成了无上正等正觉了。但是诸位要晓得，在没有证得无上正等正觉之前，这一念千万不要失掉。为什么呢？你要失掉这一念呢，你必定就退转了啊，又有妄念现前了啊。所以这一念是无论如何要把它保持住啊，绝不能让它有一刹那的时间失掉了啊。用圣念的时候，妄念必定趁这个机会呀，又起现行了。那么极乐世界的人啊，都是用的常住真心，远离生灭无常。第四条讲法念处，这一条是破法制的啊，所以诸位能够修这个观呢，法执纵然不破啊，也渐渐的淡下来。他叫我们观五蕴之法啊，色受想行识啊。因为五蕴前面跟诸位讲过，四土都离不开五蕴，也就是说四土都是属于因缘所生法啊。这是前面我们引用某一大师啊，这个天台家的讲法跟诸位介绍啊。般若心经里面叫这些大菩萨们修行做观的原理，也是讲行胜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。果然照见五蕴皆空了，四土都清净。啊，不但人无我啊，就是人我执破除了，法我执啊也能够断得掉啊，这才真正的度一切苦厄啊。所以啊，我们看西方极乐世界人家都能够观五蕴之法，自在为我，不同与我们这个地方啊有坚固的人我执法我执啊。所以就四念处观来说，我们这一边这个四种病都有，而西方极乐世界的众生这四种观慧呀都成就了。正因为这个观慧成就了，所以佛在经里面 讲三十七道品，把四念处略掉了，就是这个方法在我们这边必修的功课，在他们那边已经毕业了，用不着了。再看第二段，讲四正勤，四正勤容易到，勤是勤奋，勤劳啊，也是精进的意思。正是正而不邪，那么这个有四条，四条，这是正勤。这两个字也是勉励我们，我们要勤学，因为它是正法，这个四种正法，我们要好好的勤修，在修学入道，它非常重要，非常重要。如果不修四正勤，给诸位说，事出世间的善法都有障碍，想往生那只是心里向往而已，决定做不到。那么这个四条可以分为两类，前面两条是一类讲的握法，后面两条是讲的善法，就是善恶两种法。第一是以身握法领断，这是你自己晓得了，知道自己的毛病，哪些地方自己是造的是恶，是错误的。既然知道了，就要下决心把它断掉。这是真正的忏悔法。未生的握法，晓得哪些是握，但是我还没有，我并没做。可是你要认清楚，自己决定不能做，已经做了的立刻当机立断要把它断掉，没有做的这个握法要下定决心，从今之后我们决定不做，念不生。以未晓得这是善法，未生还没有发心去做善法，要发心要临生。你知道是善法，现在已经在做了，已经在修善法了，要叫他增长，要将这个善呢修得更圆满，更为广大，有些集小善为大善，集大善为究竟圆满的善法，这是正勤，这个在佛法里是根本法，断恶修善的最基本的原则。